轻轻松松看世界，嘻嘻哈哈笑掉牙。
欢迎收听以俗为雅。
大家好，我是刘导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夫。
大家好，我是 Karen。
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欧洲杯。大家都知道欧洲杯正在火热的进行中，虽然这个时间呢有点别扭，看起来不太方便。我呢作为一个资深球迷笑啥大夫
亲讲，
我不就比你少看几年吗？我也资深啊，你就比我深那么一点点。我呢把我认为欧洲杯自1960年开始最精彩的时刻总结了一下，所以咱们今天就来看看欧洲杯史上五大经典瞬间。
Number five，
1984年，那个时候咱们还都没影呢。法国欧洲杯和这届一样，都是在法国。这届欧洲杯呢，是一个人的舞台。
是谁的舞台呀？
这个人就是法国的中场普拉蒂尼。
普拉蒂尼是谁？
怎么给你这个不懂球的人说呢？现在咱们这代有煤球王，咱父母那代就是普球王。
普拉蒂尼当时有多强？
当时我告诉你他有多强，他是80年代那叫叱咤风云，83、84、85三届欧洲足球先生，84、85还是世界足球先生。
哦，
比煤球王差那么一点。
嗯，
挺牛逼吧？
好吧，我对这个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没有什么概念。
你就知道全世界他最牛逼就行了。
哦，他最牛逼。那我记得马拉多纳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吧？
也是。哎，你这个孩子问问题问太多了。作为主办国呢，这个法国在84年是一路过关斩将。这个精彩的瞬间发生在半决赛，法国对葡萄牙，当时加时赛还剩1分钟，比分是2-2。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谁来进球呢？当然是普球王。普球
谁来决定这个历史的瞬间呢？
哎，普球王接到一球传中，嘣咚一脚。其实在小禁区接到的，说实在我都能捅进去那脚球。
刘总，你是能捅进去，但是你得接住首先。
这倒是
得停住了那球。
他这一球把法国送进了决赛，法国在决赛呢又干掉了西班牙，就拿了冠军。神奇的是普球王在这届欧洲杯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，一共进了9个，理所当然的拿了最佳射手。而且这个9球的记录一直没有人破过，接近都没有人接近过。他之后最多就进了5个球。
他的意思是就每场都进球，连续9场都进球的意思吗？
不是连续9场都进球，是他一共整个欧洲杯进了9个球。
哦，
你知道可惜的是什么？
是什么呀？
当年英勇作战的普球王弃军从政，近年来呢他是面白心黑啊，当了8年的欧洲足联主席。
啊，他是不是就是最近被黑下去的那个？
哎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终于苍天有眼啊。美国一个这么不热爱足球的国家，为足球界竟然做了一件大好事。他去年揭发了非法的这个贿赂事件，现在这个普拉蒂尼跟那个非法主席布拉特一样，已经双规接受组织调查了。
布拉特是哪国人来着？
布拉特是瑞士人。
哎，瑞士。
哦，瑞士。
不管哪国人，只要进了足联，一样黑。
一样黑。
行，
要不然你就跟不上时代。
哎，总之结果是皆大欢喜的。哎呀，美国人，你想想，就爱多管闲事儿。这次终于管了一个队的闲事儿。
是啊，这么多年，终于管到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闲事。
真是不容易。
也不知道这个足联是黑到什么程度，让美国都看不下去了。
的确是啊，你看卡塔尔据说要举办世界杯，就是塞钱塞出来的，不知道砸了多少条中华。
我记得卡塔尔那个位置离沙特比较近啊。
啊，怕恐袭啊？
是啊。
那我就不知道了。
不是说，我记得好像说卡塔尔特别热嘛，说那个叫如果要踢足球的话，要造一个足球场，然后里面使劲的、完美的吹空调。
嗯，人有钱嘛，
想吹多少就吹多少。
好了，咱们看
Number four，
1988年西德欧洲杯。这个时候有小朋友就要问了，刘导，西德是哪个国家呀？
西德就是西边的德国呀。
对了， 当年的西德呢，类似于现在的棒子半岛。
对，
西德就属于
西德相当于南韩是吧？
西德就属于棒子半岛南部，
嗯，
东德就属于棒子半岛北部，
嗯，
唯一的区别呢是从东德到西德不用翻山，翻个墙就行了。
啊，也是一边共产主义一边资本主义。
就是翻的时候都一样，要小心子弹。咱再扯回来，这次呢，88年是决赛，荷兰对苏联老大哥。
哎，这不容易啊！
嗯，
这荷兰的一点点国家对一个整个一个联合起来的苏联。
如果小朋友不知道苏联是啥的话，
去问问你们的历史老师。
去网上下个红警，玩着玩，我那时候都是这么学的。
万一新版的红警里没有苏联了呢？
红警就是讲冷战的，没苏联你玩什么冷战？
没有玩过，我也不知道。
话说，比赛进行到54分钟的时候，荷兰三剑客之一的范巴斯滕。荷兰全是饭嘛，
嗯，
接到了中场穆赫伦的一脚长传，他接到这个长传的时候，他的位置怎么说呢，已经几乎到了底线了。就一般球员呢，在这个位置会选择把球扣回来，对吧，或是直接传中了。
嗯，
这个范大爷不一样，范大爷并非等闲之辈。
范大爷说，我是谁？
对，他
我能做你们一样的事情吗？
他没等皮球落地，直接凌空一脚把球就抽入了球门的圆角。
哇，触发凌空抽射技能。
哎，荷兰这场比赛2-0干掉苏联夺冠。范大爷呢，因为进了5个球拿了最佳射手，而不是一场比赛啊，总共进了5个球、
哦、
拿了最佳射手。
哎，事后荷兰也没有被苏联经济制裁啊。
88年的话，
啥呀，不准你 卖那个郁金香啊。
真是啊，这个进球呢频繁的出现在史上最佳进球榜上。
嗯，
但是我想给听众说的是，这个行为啊我是不提倡的。
为啥嘞？
因为当时这个射门角度几乎为零。
嗯，
而且禁区内又有多名的荷兰球员准备就位。
嗯，
这个范大爷他不传就罢了，竟然凌空抽射。你说这么毒的小孩子，小的时候肯定没有人愿意跟他踢球，
以后还有没有前途了？
真的，
你要作为一个青年球员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这么踢的话，明年你就去麦当劳刷盘子了。
现在是不是都已经不流行个人英雄主义了？
啊，怎么不流行啊？你看看，你有没有看过 C 罗踢球啊？
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美国队长之类的电影？
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上天都在帮你装逼，
嗯，
那么你必定是个传奇。所有的传奇啊，我感觉都是上天在潜移默化中帮你。
这天要你亡，你不得不亡，是吧？天要你牛逼，你不能不牛逼。
真是，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刻他的脑子为什么抽了，想要我在这射一脚。
没想到还真给他拱进去了，是吧？
他就说，哎，我那个叫什么，平时训练的时候我踢了100脚都没进，100脚没进，我这101脚说不定要进了。
而且他还想要不这么的，我球都别停了，我要不就直接薅一脚算了。
凿了就凿了，凿了感觉牛逼了。
我相信那个门将看那个球进了以后说，老子平生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
然后一口鲜血然后喷在地上，然后当场气绝，是吧？
那种位置你都敢射门？
你们教练是怎么教的？
哎，我想知道当时范巴斯滕射的那脚门将有没有反应过来。
有啊，门将尝试着去扑他了。
哦，
门将很努力的。下面要进入前三了。 Number three， 1976年南斯拉夫世界杯。小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别再问了。
这么多年我感觉世界的局势变化好快啊。
此话说来话长。
说来话长，自己百度百科吧。这个决赛呢是捷克斯洛伐克对西德。别多问了，这两个都是幽灵国度。我要讲起来今天讲个没完了。当年呢，这个76年啊，西德是如日中天。
嗯，
他刚刚在72年拿了欧洲杯的冠军，又在74年拿了世界杯冠军，那是嚣张的不得了啊！比赛呢在加时赛2-2踢平，进入了点球大战。
嗯，
最后一个踢点球的球员，捷克球员叫做帕 帕年卡，大家肯定没听说过了。这个球只要他踢进，捷克斯洛伐克就会夺冠。结果他踢了一脚谁都没见过的球。
那是什么球啊？他不会是踢飞了吧？脚没有碰到球吧？
这种点球呢，我们现在叫做勺子点球。
什么叫勺子点球？
哎，问得好。踢点球嘛，一般球员呢就会选择快准狠的踢球门的左边或是右边。
嗯，
守门员呢，如果看到球被踢过来，他再扑的话，一般都来不及，因为距离很近嘛。
哦，
所以守门员在扑点的时候呢，一般都会猜左或者猜右，猜一边，然后就使劲扑出去。他猜对了呢，就可能扑住；他猜错也没办法。
哦，
勺子点球呢，就是利用守门员要不就向左扑，要不就向右扑这个特性。他在踢的时候呢，是把球轻轻的挑起来，让球从球门的正中间飞进去。
啊，就是跟落叶球差不太多。
对，球在
是不是就是把它提出一个弧度，然后将它落到这个球门里。
嗯，球在空中
的
弧线，
像一个勺子一样，
像一个倒过来的勺子。对了，
哦，
这个踢法的危险性就在于，如果守门员不动，站在原地的话，你这个球正好的落进他的怀里。
对，
所以呢，这个球是考验点球
运气的，
是考验你的心理素质。
嗯。
这个帕年卡就因为这个点球一脚成名，这毕竟是决赛啊，谁会在决赛的点球最后一个球踢出这样一个球来呢？
谁胆子这么大？
而且主要是这种踢法，当年谁都没见过。
哦，
他踢出来以后，
他是首创。
哎，
当年都流行薅一脚是吧？就流行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你毕竟离得这么近嘛，唯快不破，对不对、啊？你只要踢得快了，守门员就来不及扑。他出名以后。这个帕年卡他本人不出名，但是他这个名字特别有名，因为现在这个勺子点球的英文就是帕年卡。
嗯，
你要说我今天打算踢个帕年卡，大家就知道你要踢什么。
嗯，
我就想哪天我的名字也能成为一个代名词。除了精华液的代名词。一个
刘导，你是想跟秦桧看齐吗？
要是代名词肯定得是个好事啊。
刘导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搞一个半导体公司，实至名归。
哦，刘导
半导体，
刘导半导体。
嗯，以后就简称刘导体。
我倒希望我的名字成为那种打炮的时候打爽了那种代名词。
而我刘导了。
对啊，刘导了。
今天你刘导了没？
哎，就是以后看的时候不要已孤已孤，就是刘导刘导，对吧？
嗯，我宁可我不认识你。
行了，咱们来看
Number two。
第二啊，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因为发生在近代2004年，里面有没有幽灵国家葡萄牙欧洲杯，
希腊
也叫做希腊杯。
为什么要叫希腊杯啊？
因为希腊呀，作为一支欧洲的传统鱼腩队，
传统酱油队。
哎，
哦，就是像中国在亚洲杯里面的角色一样是吧？
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开始
怎么这么说呢？就是中国在世界杯里的决赛的样子。
那是幽灵吗？
希腊呢，作为欧洲的酱油队，在2004年出乎人们所意料的利用了防守反击战术。你知道一般酱油队都会使用这个战术，但没想到希腊用的这么好。
嗯，用的有多好呢？
他好到在小组赛就把西班牙淘汰掉了，之后一路干掉了法国、捷克和葡萄牙。
哇、哦、
而且他每场比赛都是1-0。
哦，
而且大家知道，就是反手反击有一个俗语叫“门前摆大巴”。
嗯，
其实吧，我觉得这个希腊他摆的这大巴，其实他看上去像个大巴，其实是辆坦克，
还不止。
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啊！
这个、
他整个有没有失过一个球？整个杯赛
有啊。小组赛的时候丢
过球，
对、
哦 okay、
在最后1-0干掉葡萄牙，夺得冠军。当年的小 C 罗哭的那叫一个惨啊！
哇，希腊竟然还有赢得欧洲杯的时候！
我也不相信，凯瑞。这个
防守反击也不是人人都能用的，往往用着用着就成了，就被人打成了，
打成筛
子了。
这件事情证明了。猥琐才是王道。
嗯，就跟那个多塔里的那个火枪一样。
就跟刘导当年在玩什么地下城勇士的时候，猥琐在别人骂架的时候偷偷的在那向他兜售这个小喇叭一样是吧？
哎, 哎，那个是以前的事情了，就不要多说了。
嗯，从这件事情，我就看出来刘导绝对是个商业奇才。我跟你说，刘导，这个
大夫，你又吃啥呢？
这个、西瓜。
大夫，咱做节目能不能再不专业一点？你这又不关窗户，
这个、
外边有鸟叫，然后录到一半你又啃西瓜。
你不在说足球吗？我看足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，就比较习惯吃西瓜。
哎呀，行，话说回来啊，最近希腊队是表现很一般，不过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想谁欠着一屁股债也没心思踢球啊，对吧？
不是，我觉得吧，我觉得这个叫你把老祖宗的这个给你攒的人品都用上了，也就一次，对吧？得攒个一百年，爆发个一次，差不太多。希腊不是有一个挺踢的，就是就在国内，在希腊国内挺有名的一个大胡子。
不知道，希腊国内有名大胡子，你在国外问我，我咋知道？你希腊人啊，大夫？
不是，我看他们采访过希腊球迷
啊。现在咱们第一名了啊
，Number One，
第一名是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欧洲杯瞬间，这是1992年瑞典欧洲杯。这届欧洲杯的时间很特殊，92年正好赶上东欧巨变，当时苏联解体，苏联解体以后呢，他立即成立了一个，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，叫独立国家联合体，独联体，听说过吧？
听说过。
他组成这个独联体以后，以独联体的名义参赛，保住了他的欧洲杯的参赛资格。南斯拉夫就不太一样了，因为当时在打内战，他失去了参赛资格，他们正在忙着种族屠杀呢。
嗯，
结果呢，就让小组第二丹麦捡了个便宜。丹麦呢，众所周知不是一个很强的队伍。
嗯，
他90年的时候世界杯都没有出现，所以说呢，那个92年的丹麦队也不是一个很强的队。但没想到小组赛的时候，他们干掉了法国队，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了。
嗯。
当时呢，最有名的丹麦球员就是曼联的门将，叫舒梅切尔，很高很壮的一个丹麦人，大夫可能知道。
你知道，
这个精彩的时刻发生在半决赛，丹麦对荷兰，比赛呢进入点球大战。一提到荷兰，大家就知道，荷兰有个传奇前锋叫做范达耶，就是那个死活不传，非得抽一脚那个。范达耶在踢点的时候，舒梅切尔如有神助。啪的一下子把他的点球给扑了出来，
然后就成就了这荷兰队千年老二的传奇。
大夫说的太对了，丹麦就晋级了决赛，这都不是老二
啊、哦，对，
这是半决赛，
嗯，半决赛，嗯，
丹麦晋级决赛以后呢，2-0又干掉了德国，夺得当届的冠军，
嗯，
这算是最奇葩的冠军了，顶替南斯拉夫上场。竟然还能夺冠。
这就说明这个足球是圆的，
的确是
不是方的。
嗯，其实这个点球啊，我也看过，这个范大爷是推射，而且推得很准，直奔死角就去了。
嗯，
但是呢，他踢完加时赛，可能像我一样，踢的时间长，腿就软，他这个球十分的无力，虽然特别精准，但是飘啊飘啊飘啊飘，冲着死角就飘过去了。
嗯。
我感觉我都能扑出来那个球，
一脚抽又抽飞了，一脚抽的话，
也可能我看的是慢动作，那球才看起来特别慢。但是大家不可否认，丹麦曾经还是欧洲的冠军。
那是他的唯一一次冠军吗？
一切皆有可能。
是丹麦像希腊一样，在这个国际场合，拿到的荣耀不太多，但是
要拿就是冠军，
要拿就拿的是欧洲冠军。
哪次再拿个世界杯冠军了，就真牛逼了。
行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心目中最经典的欧洲杯瞬间。不管你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，请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。谢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不喜欢足球内容的话，我保证以后不做了。
怎么可能？我觉得足球作为一个全球受众最多的这么一项运动，是有它的道理的。
啊，那可是啊，那咱们以后期期做足球，我向大家保证。
咱就不叫以苏维亚了，以球维亚。
以球维亚。好了，别忘了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弹幕，咱们下周再见。
咱们下周再见。
下周再见。
请将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。
收听最新的节目，请登录荔枝 FM 212086，
也可以去微博或 iTunes 商店搜索"以苏维亚"。